这个当然你啊，记笔记的你最好不要记，因为你记不全，你照着笔记去做你还听不好课，可能你记不全，那么可能今天将来你照着笔记去要求你做，可能啊弄不好就是吧，因为你记不全嘛，可能就啊白记。所以呢你尽管注意听，当然你要录音的话呢也可以，你手里拿着小录音机啊你就可以录，回去听也可以。好了，下面呢我们开始讲课。首先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天目的问题。昨天呢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那什么是天目呢？就是我们常人呢，就是在我们两眉之间往上一点这个位置呢，通常就是我们练功人所说的天目，也叫慧目，也叫天眼啊，说法不一。这个天目打开之后呢，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出现了特异功能啊，它就出现了特异功能了。这个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天目的结构呢给大家呀详细的把它说出来。过去呢这些东西啊属于密中之密，是吧，根本就不允许在常人中随随便便去讲的。当然了大家知道啊，我们这里是往高层次上带人呢，如果这些事情不给你讲清楚，是吧，你也不能够修炼的。过去也有些气功师呢谈到这些方面的问题，但是呢说不清，因为呢在不同层次上啊这个法有不同层次的体现，所以他讲来讲去呢都是站在他自己所认识到这个角度上去讲的，是吧，不能够完全把它谈清。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假气功师啊，他要这个胡说，是吧，所以把这个事情啊也搞得很混乱。下面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天目。讲天目之前呢，我们先说一说人的眼睛，是吧，我们人的这双眼睛啊，这个是我们的感官，所以呢我们通常看东西、看事物、看人、看任何物体都要通过我们这双眼睛来认识我们这个客观世界。但是呢这个眼睛啊它不能够直接从客观世界上，是吧，能够直接反映出客观世界存在的物体，它只是一个工具，是吧，它所摄取到的物体通过视神经传导到人的大脑的后半部分，在松果体这一个区域当中把它反映出来，那么人看到的东西实质上是在人的大脑上成像，而不是在人的眼睛上直接分析出图像来的。这个眼睛啊就和我们照相机的镜头啊，这个摄像机的镜头差不多少，你进到很黑暗的地方啊，你的瞳孔啊就要急剧放大，不然的话呢你就看不清东西。照相机也是一样，在黑暗处拍东西呢那个光圈要放大，在亮处拍东西呢光圈要缩小，在很阳光很强烈的这个外面呢你的这个瞳孔就会变小，不然的话呢你会觉得很晃眼，看不清东西。所以和照相机的镜头呢几乎很相似，照相机呢它镜头也是不能够反映图像，而是在照相机镜头的后面的胶片上反映图像。所以人的眼睛啊它只是能够摄取物体，却不能够直接反映出图像来，是吧，它只是一个工具。所以呢我们有些人呢就有这么一种认识，说我眼睛看到的我就承认，我眼睛看不到的我一概都不承认。这样的人呢在修炼界历来认为他悟性不好。啊，为什么说他悟性不好呢？大家可能听出来，在宗教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人的眼睛，我们所感受的东西，常人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所感受的东西，是吧，都是属于啊这个一种幻觉啊，他说是幻觉。他为什么把它说成是幻觉呢？这个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们修炼界，当然我今天讲功是结合着科学，结合着人体科学在讲，是吧，尽量叫大家明白。那我们讲了说人的身体呀，你在这个显微镜下看人体，如果有这么大的显微镜，有那么大的倍数的显微镜，你会发现呢 你看到的人体和你眼睛直接看到的人体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什么样形态的呢？是就看着这个人身体啊，由无数的那小小的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呢也不是呈现出非常规则的，像沙子一样构成了一个人体，松散的运动着的啊，简直就像一个沙子构成的。如果你在显微镜下观察人体，就是这样一个形态的。但是呢，通过我们的眼睛却看不到这一点，是吧？比如说我今天讲课的这个桌子，我们用眼睛去看呢，觉得它是一个平整的方方正正的一个桌子摆在这里。可是如果人的天目要是开了，在开到那个层次当中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空间将要突破另外一个空间，这个在这个之间的状态上，你会发现这个桌子啊，不是像你眼睛看到的这种景象，它是不规则的，而且是蠕动的，这个桌面都在蠕动的，而且里边还在动，里边的小分子啊，大家知道我们分子、原子、原子核，那个电子围绕着原子核的运转，说那个物质呢都在运动着，所以这个整个桌子实际上它是动的，而眼睛却看不到。所以我们就讲了，说人看到的眼睛看到的，其实它不就是个假象吗？啊，我也昨天讲到另外空间里存在的另外空间呢，我们这个每一层分子成分呢，往微粒下分子、质子、原子、原子核，是吧？最后往下追查下去，每一层，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层的面，看到分子一层的面、质子一层的面，是吧？原子核、原子一层的面，你就看到了不同空间中存在的形式。可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手段只能够看到那个原子核啊存在的一个点，它如何分裂的形式，却看不到它的一个面。到现在没有这样的技术，是吧？那就是另外空间存在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讲了，说人的眼睛呢，正因为人有了这双眼睛，就阻碍着你，不让你看这个宇宙的真相。所以你看到的只是我们现有空间内所存在的这种情况，是吧？所以在修炼界呢，有许多人呢，修炼到一定程度，他天目层次开得很高的时候，他发现，是吧？人类社会存在的现象，他认为是假象。因为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东西呢，都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是吧？石头都要风化的，所以一切都在会败坏的。而在另外空间里存在的那个物体啊，它是不变的，是吧？长久保存的。我们谈到天目呢，跟大家讲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讲了人的眼睛在感官上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啊，是吧？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这是这个我们现在知道人的眼睛，而它本身不能成像，是在人的大脑的后半部分松果体呀，就像那个小小的松塔一样，是吧？在那个区域当中啊成像，是吧？问我们开天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避开我们人的这双眼睛要看宇宙中的真相。那么怎么看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指这个，是吧？主通道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一般讲的天目啊，主通道位置呢，就是在两眉之间往上一点啊，这个位置上。把这个地方呢，我们练功呢，自己练很费劲，啊，尤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打开。我们这里通过外力去打呢，就非常容易，啊，很快就把这条通道给你打出来。是吧？一旦打出这条通道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具备了，是吧？这个就具备了一个先天的条件了，就是你可以呀，不通过眼睛去观察事物。但是还有几个原因促使它决定人的层次啊，或者是决定了人的这个他这个能看得见或者看不见，或者看得清看不清的问题，是吧？我刚才呢，我讲到说给这个天目打出一条通道来。是吧？这个有的人可能觉得呀，这个说起来很玄，说虽然是在大脑上，现在医学上已经认识到了，在大脑的后半部分松果体那一个区域当中啊，反映图像，是吧？可是你用这个脑子直接去看也不行啊，是吧？毕竟它还得有个眼睛啊，是吧？我们讲啊，今天讲人体科学也好，讲我们的气功修炼也好啊，说现在我们的科学家们呢，已经发现了许许多多。能够证实我们气功啊所讲的这些现象的存在。你比如说现在医学家已经发现了，在我们人的大脑啊松果体的前半部分这一个区域当中，他发现了有一个退化了的人的眼睛。他说这个眼睛是退化了的，但是我们还是保留态度，在我们修炼界呢 他不认为他是对话的，就认为他是这种存在形式的。所以呢他讲了，他说这个眼睛啊，因为它完全具备到我们这个外面那个眼睛的一切组织成分，是吧？他说对话的眼睛，我们把在里边打出一条通道来，正好对到这个眼睛。其实呢，其实也就是用这个眼睛再往外看。那么这和我们今天的科学家们所发现的这个人体存在的这个眼睛啊，我们讲的开天目啊，是吧？这就听起来就不玄了，是吧？因为人本身就有个眼睛，实质上就是在这个地方打出一条通道来，使你的松果体直接外露，使你这个眼睛直接向外看，避开人的视线视神经，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开天目，是吧？那么因为它这个眼睛啊是这样存在的一种形式，所以它不像我们外边存在的一个形式，是吧？它必然它看东西的方法可能就不一样，它看到的东西的情形啊可能也就不一样，是吧？那么是不是打开这条通道之后，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观察到所常人所看不到的一些个景象了呢？还不是这样，是吧？还有两个先决条件。什么先决条件呢？我们有许多人在自己开天目的时候发现一个情况，是吧？有的人呢在练天目的时候练呢，啊，练来练去的发现呢，这个眼前呢浑浊不清，开始的时候逐渐的会的变慢慢的变亮，由亮啊，是吧？最后开始啊泛起颜色来，最后观察到啊，在这个前额部分呢，亮啊，周围都是白的，中间却有一个黑点，这个黑点会渐渐的扩大，最后呢发现这个黑点啊慢慢的变成了白色的，由白色的逐渐的变成亮，再亮下去就感觉刺眼了。所以有的人呢就讲说，我看见月亮了，他说他看见太阳了。其实你也没有看见太阳，你也没有看见月亮，那么你看见什么了呢？你看见的就是你这条通道的通道口。开始呢练功之前呢它是黑的，没有能量存在，等到有了能量之后呢，它就逐渐的变得亮起来了。但是呢你还看不到物体。为什么看不到物体呢？这个我们讲啊，开天目是在另外的空间的身体存在形式中给你打出一条通道来，说这个我们这个物质空间这个身体要给你打出一条通道，那可吓人啊，这脑袋上打个窟窿走在街上，这那还能活吗？是吧？是在另外的空间里边那个身体打出一条通道了。可是有了这条通道之后呢还不行，是吧？你还看不到东西。那么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前额这部分呢要有一个真眼，和你这个眼睛长的形态是一样的，但是它却是在另外空间里存在的。说有了这个眼睛之后你才能够看到物体，是吧？可是它虽然长在另外的空间，可它却能够突破另外的空间的间隔，看到我们这个空间，是吧？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开天目。人的这个天目要打开了之后呢，当然我讲了是吧，这个我们在座的学员呢，我们可以呢给你下上一个眼睛，是吧？只要是在这里真正修炼法轮功的，我们人人给你做，是吧？我还是那句话，说你脑子你里边想的时候，我不是来修炼的，但我就是来听听热闹，或者是想看看表演，或者是求点什么治治病，你什么都得不到，是吧？因为这个大法是严肃的，是真正修炼的东西，绝对不允许人家去抱着其他目的来得的，那是不允许的。你脑袋想什么呢？在另外空间里啊都瞒不了，是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你真的能够放下这颗心坐在这里呀，啊，机会难得，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我讲了在全国呢就我一个人在谈论这个高层次修炼的问题，其实在全世界也就我自己，外国没有。这个我讲了是吧？那么有了这个眼睛啊，你能看到物体，这是一个条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吧？有的人有了这个眼睛也不能看到，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在我们通道从里到外啊，有那么一个场的存在，而这个场呢却是极其关键的，它就是能够使你啊突破多少空间或者看得清楚与不清楚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精华之气。而昨天我谈到那个德呀，就是已经很珍贵了，而这种精华之气呢却是从德里边提炼出来的更精华的东西所构成的。当然了，不是我们这个练功的时候啊才产生的，是先天人就会带来的。当你降生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你就带来了。 所以往往这个小孩啊，开启天目了就容易，而且呢，你这个五岁以下小孩啊，说你坐在这个地方，我这一讲天目，他可能你不信，你回家问他，他就会看到了，他不用动手开的，而且看得很清楚，是吧？那么就会开。但是呢，这个我们讲了，这个精华之气呢，就随着人的年龄在增长的时候呢，它会逐渐的散失。散失的原因呢，倒不是因为啊，随着岁月的流失的散失，是因为人呢，在常人社会中，人们认为是好的，其实呢，在高层次中看呢，人做的事情都是坏的，因为人是自私的嘛，他都想为了自己呀、得到什么好处，去伤害别人的利益，是吧？甚至要唯利是图，是吧？特别现在我说这个世风日下，人们这个用钱可以做很多坏事，是吧？这个有的人呐、无恶不作，那个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发出那种念头啊，是相当坏的。就是随着人呢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这种精华之气啊，就逐渐的在散失，啊，就完全的损失掉了。而那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小孩呢，在五岁以下呀，他比较保存的比较好。等到六岁以上啊，这小孩呢，他能够接触到社会、认识社会的时候呢，他逐渐就开始丧失这个东西了。因为现在我们教育孩子啊，都想让孩子不吃亏，在社会上有立足点，是吧？能够这个成为一个强人，是吧？不受人欺负，啊，这个聪明不吃亏。其实你已经把他带入常人这个洪流之中来了，已经在用这个常人这个不好的思想这个大染缸在染他了。是吧？那么他先天的这点精华之气就得散失。我讲了，衡量好与坏，只有这个宇宙的唯一标准真善忍的标准，它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说人类，特别是人类，今天到发展到这一步，他的道德水准都发生了变化了。有的人做坏事的时候，他认为是做好事，你告诉他做坏事，他都不相信的。他衡量那个标准都发生变化了。可是你不管怎么变化，人类社会呢，它是这样存在的，它在往下滑。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不能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他得用宇宙的这个真理来衡量，是吧？你必须得用这个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你才能升华上来的，是吧？用人类社会那个常人那个标准那是不行。所以啊，这个有的人你在单位人家说你坏，你并不一定是真坏；有的人说你好，我告诉你可不一定是真好。只有这个宇宙的标准才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要修炼呢，就必须是吧，同化宇宙这种特性。所以小孩呢，把人家教育的孩子说：“你看到钱你怎么不捡？那你真傻呀！说谁打你了？你怎么不找他家长，找他老师？怎么？”就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已经啊在污染这个孩子。所以随着他对社会的越来越认识、越来越现实的时候呢，他就越来越丧失自己的德，丧失自己的精华之气。而那个德呢，有一种转化过程，这种精华之气呢，它就会完全的丧失掉。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开了天目以后啊，不能够使我们这个看见或者不能看得清楚这个原因，是吧？但是往往有些人呢，打开天目之后呢，看得比较清楚，这些人呢，都是往往在常人社会当中，他的名利心很淡，是吧？往往这个是吧，比较慈善呢，愿意做好事啊，是吧？不愿意这个伤害别人呢，都是这种人，他这个精华之气保存比较好，所以打开之后，他马上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可没有知识线，没有知识层或者年龄层的限制，是吧？这个任何阶层中都有这样的人。这个刚才呢，我讲的就是天目的主要的这样一个结构。除此之外呢，人这个天目啊，还会有这样的这个，在人的这个主通道周围啊，还要形成一些个眼睛，是吧？这里呀、这里呀、这个这里呀、这里呀，都要形成一些眼睛。形成这些眼睛呢，它起到一个不同空间的一个大层次突破的，是吧？眼睛这个多了呢，还要形成更多。大家知道，这是我指的主要的几个副通道啊，还有三根这个部位。其实呢，这个道家讲啊，说这个天目，说这个人的眼睛啊，每一个窍都是一个眼睛。他所说的窍呢，就是中医讲的穴位，每一个穴位就是一个眼睛。而佛家讲啊，说每一个汗毛孔都是一个眼睛，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当你修炼到世间法的最高层次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全身都是眼睛，到处都可以看的。 大家知道现在的这样的特异功能不是有吗？他伸手用手可以看东西，不用眼睛，后脑勺可以看东西，肚皮可以看东西，甚至有的用脚去看，用耳朵去识字，是吧？这些现象呢都是存在的吧。也就是说呢，这个这些呢都属于不通道。如果主通道要是不通的话呢，不通道都不通。我刚才谈到的就是啊，我们天幕的这样一个结构了，是吧？这个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座的今天坐这里听课的，是吧？只要你是学习真心来修炼法轮功的，人人给开。所以我们在这里坐的人，真正修炼的人，你会发现，是吧？你的天幕啊，就是天鹅这部分很紧，那个肉啊往起聚，然后往里边顶，有这个感觉。只要在这里修炼，人人都会有感觉。我说对不对？也就是说呢，不要人人，你只要修炼，人人给你打开。但是有一点呢，可不一定人人都能看得见。我刚才讲了，就是个条件，你自身的条件限制的。当然还有这样一部分人，就是我刚才讲了，说你精华之气散失的太多，所以你呢，有的人看不清，有的人能看得清。初期看的时候呢，你还运用不好。运用不好的原因呢，是你已经习惯用眼睛去看了。说你这个不注意的情况下呢，看到了。他看到老师有光圈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看到我的法身呐、啊，或者其他形态的情况啊，你不注意的情况下就看了。但是你一想仔细看得清楚一些的时候啊，就看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想仔细看的时候，你就动了眼睛了，你就走了视神经了，是吧？你还是保持原来看的那个状态，睁着眼睛和闭着眼睛其实是一样的，是吧？这个。我们刚才讲了，给大家开天幕。那么是不是这个我们打开天幕之后，这个人呢都具备了这样一种穿透力，是吧？是吧？都能够这个透视人体啊，隔墙看物啊，是吧？都是不是这样呢？我说不行。大家知道练功，我们讲啊，这个佛家讲这个五通，是吧？道家讲啊，这个天幕有九九八十一层法眼，他讲的分的比较细。佛家讲啊，是吧？肉眼通、天眼通、慧眼通、法眼通、佛眼通，他讲五通，这是层次上的突破的问题。其实佛家讲的每一通中啊，也有中上中下、上中下之分的。这个我们这里开天幕啊，只能给你开到这个慧眼通，它不是，它这个形态呀、啊，不像是这个窟窿越打越大，你看的就越担心，不是这个形态的。说他每个位置给你打到哪个位置就是哪个位置，说我们一下就给你打到慧眼通，这个天眼通一下呢，说慧眼通一下呀和天眼通啊，我们都不能给你打开，是吧？当然我们极个别好的人呢，可以保留，可以存在这种形式，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允许。为什么不允许呢？如果我们给你打到慧眼通一下呢，你会真的隔墙看物，透视人体，那么你可能就要干坏事，因为你刚刚修炼，走入修炼，你常人之心呢都没有去呢，你各种执着欲望啊都没有去，是吧？所以你根本就把握不住自己，就容易干坏事。走在大街上的一等奖的奖券，说不定就你要去摸，是吧？这个人的穿上衣服和不穿衣服都一样，你这玩意儿就能看。那家里边那个墙啊，在屋子里边都隔不住你了。说我说这不行，啊，国家可能弄不好还要失密呢，有些东西。所以就不能让你存在啊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只能给你打到慧眼通上。说人，咱们大家说在这坐着几千人，一下子从这个班上下去了，一个个都透视人体，隔墙看物，这还了得吗？大家想，我们这班这么办下去，这得多少万人都是透视人体，隔墙看物，我说国家机密也保密不了了，这不严重的破坏了人类这个常人社会的这种存在的形式，这个状态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过去有些特异功能啊，想给他开天幕啊，开不开，为啥开不开？就是因为他是不允许这样破坏的。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能这样大面积的开呢？我们是真正往高层次修炼，往高层次带人，那等于是渡人，真正修炼的问题，这是一。第二呢，这个我们也不能给你开到在常人社会中啊具有穿透力这个作用，我们给你具备了更大的穿透力，让你穿透我们这个空间，看另外空间的景象。所以有的人呢、啊，天幕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另外空间里存在的这个存在的形式，另外空间里存在的生命体啊，物体存在的形式，或者是呢 你看不到，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这个精华之气散失的很多，你可能看不到这些，但是你最起码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景象，比如说看到光啊，或者是这个更强烈的颜色，各种颜色的光啊，或者是呢可以看到这个微微的看到一些个生命体的运动形式啊，是吧？这对你练功啊是有好处的，会增强你练功的信心，你会觉得这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呢只能给你这样看，所以当你自己心性不断的提高的时候呢，你各种执着心都去了的时候啊，它就具有会逐渐的扩大，是吧？下边也在开，上边也在开，你这个它这个可能它的这个宽度就要大了，是吧？你可能就要这个领域就要大了，可能看的突破的空间也要多了，看到的东西要多了。这个问题啊，我们跟大家是吧讲明白了，说不能够这样开，我们只能是吧给你打到慧眼通上去。这个我们自己开天目呢，还有一种形式，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有的人呢，自己开天目的时候呢，坐在那练来练去的，是吧？最后呢，这个眼前呢，由浑浊看不清，逐渐的变成啊清白起来，最后开始泛红，最后变成那个翠红，由翠红最后呢，可能泛起颜色来，各种颜色，颜色呀，绿颜色呀，再往下练下去啊，那么有的人呢，就能够看到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景象。有的人可能看到啊，感觉是一条井，一口井，或者一条隧道，是吧？无边无际的隧道，或者是那一条马路，笔直的马路，每天呢在练功的时候就顺着这条马路往外跑，感觉自己是在往外出冲，有的感觉像坐着汽车往出跑啊，骑着马往出跑啊，在奔跑啊，像飞一样。反正是你天天练，天天冲，也冲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前额呀到你的迷蒙，是吧？就这么远的距离，可是呢。大家知道练功人把它视为一个小宇宙，我说十万八千里还不止呢，把人体视为小宇宙，所以你老是也通不出去，是吧？这是一个原因。因为呢在我们看呢，说这个宇宙你看它有多大，大的简直无边无际，是吧？达到释迦牟尼这个层次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宇宙的边缘。其实呢我告诉大家呀，这个宇宙的大就是这个宇宙啊还没有你身体大呢。我昨天讲了，我说我们现在的科学啊很有限，就是你往下追查点分子、质子什么这个原子啊、原子核啊，叫这个往下什么电子啊，再往下追查下去啊，叫什么了？所以现在到最后一步叫做夸克，就是我们在极微观下那个物理学啊，讲那个这个物质啊，最微观下的物质。可是呢，它离你生命本源的这个最微观的物质啊，那相差太远去了。所以在极微观下你去追查下去啊，是几乎是无穷尽。所以他就讲了。这个释迦牟尼讲过这样一句话，说七大无外，七小无内，说大的看不到宇宙的边缘，小看不到这个最基本的那个物质的威力，它的本源，是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开天目的时候啊，感觉啊自己往外冲的时候啊拼命的跑啊也跑不到头，这个甚至有些气功师讲啊，说这一个含苞孔生啊可能有一个城市，那里面还跑火车跑汽车呢，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悬。如果在极微观下你是吧，我说他讲的是不玄的，因为释迦牟尼当时也讲过这样的话，那个他讲七大无外七小无内，他还讲过三千大千世界学说，因为他讲了说在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那个一个沙子里面的，你想这世界该有多少沙子，一个沙子里面就有一个，像我们他讲了三千大千世界的意思呢，是在我们银河系当中就有三千个像我们人类社会这个星球一样，这个空间一样存在着有我们这样的人，有我们这样的社会，城市啊，火车、汽车呀，是吧？它有三千个这样的世界。他还讲了说，一粒沙里就含有三千大千世界。大家想一想，这一粒沙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在极微观下，得多大的微观下能够是吧看到这个状态？如果他讲的是真的话，大家想一想，那么那个微观下的那个沙子里边的三千大千世界里边，是不是还有沙子？那么那个沙子里边是不是还有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沙子里边沙子那个沙子里边的沙子里边是不是还有三千大千世界？就这样往下追查下去是无穷尽。
那我讲了，我说那我们的物理学呀，现在就我们这个科学呀，现在人类的科学呀，已经停留在一个很浅很浅的层次上。说比起那个外星人那个智慧的生命啊，我说那个幼儿园的小孩还不如呢，因为他那个来去无声发迹。非常那个不可思议的速度来往于任何一个星球之间，
那我们人类连想都不敢想象， 它甚至于可以突破空间去走，是吧？所以这个，因为刚才啊谈到这个天幕的问题啊，我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呢，这个我们因为我们要讲一个问题，讲什么问题呢？要讲啊，我们与天幕呢有关系的两种功能，一个呢叫做遥视，就是我坐在这里边。是吧，有的气功师啊，有的特异功能者啊，是吧，你坐在这里边，坐在家里，是吧，他就可以看到美国，看到北京，是吧，看到巴黎。这种功能啊也是被世界公认的六种功能之一，和刚才我讲到的天幕，是吧。那么既然承认它的存在了，它是一种什么形式呢？我们就把这种功能啊给大家剖析来给你讲一讲。不是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直接观察到美国巴黎北京，是吧？他是怎么看的呢？因为在我们人体周围啊，在我们人的身体中啊，有无数的这个微粒状态下构成的各种和各个空间的身体，所以每个空间的身体中啊都有一个场的存在，这个场存在的形式都是不一样的。就在一个特殊的空间中，你的身体周围这个场中和宇宙中有一种对应的关系。什么对应关系？就是宇宙中的一切东西，一切物体，甚至于包括另外空间里其他空间的这个物体，都能够像镜子一样反射到你这个空间范围场之内来，都能把它照到你空间来，照到你这个范围的空间场范围之内来。所以这个外面呢说有个北京，说你这个空间场在你的空间场范围之内也反射过一个北京，它虽然是个影子，可是也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影子也是物质。其实我告诉你，不只是影子物质，我们现在科学家认为真空就是没有物质存在的，其实真空本身就是物质，物质是不灭。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个它反射的就是宇宙中啊，我们的尤其我们人类社会这个东西啊，它很容易都反射到你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来。所以你这个所谓的遥视所看到的景象啊，不是直接看到了宇宙中或者在我们这个整个大空间中存在的那个实体，而是看到在你自身范围场之内对应过来的这个影子。宇宙中有多少人都能够对应过来，所以只要是宇宙中的物体都能够对应过来，房间里的东西都能够对应过来。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所讲的这个遥视呢，就是看自己范围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东西，是吧？当然了，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啊，就不是这样了，那叫佛法神通，那是直接在看，那是更微大物，是吧？无比微这个微粒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讲这个在世间法修炼出的这种特异功能遥视功能，它实质上呢就是这样一种形式。那么它怎么看的功能形态是什么样的呢？它的功能形态是这样的，在我们前额这部分呢有一面镜子扣在这里边。我们练功人呢，当你练功的时候呢，这面镜子呢它会翻转过来。当你这个有了特异功能啊，这种功能的时候呢，这面镜子在你前额部位就开始翻转，不断的翻转。大家知道那个电影胶片呢，每秒钟24个格可以使这个动画连贯起来。大家知道那个早期电影啊，那个卓别林那个动作老是一蹦一蹦像木偶似的，因为它缺格，它每秒钟22个格，所以就使得它连贯不起来就动了。所以它每秒钟24格，你看到的东西就是完全是连贯的。我们这面镜子翻转速度啊，要比它每秒钟24个格那个翻转速度还要快。所以它把照射到的物体，这个镜子有特殊的功能，因为它功能嘛，把它照射到的物体印在这个镜子上，反过来叫你看。你看完通过天幕看完之后，它就翻过去，一翻的时候它就抹掉了，把这个图像，然后再印上再看再抹，就这么不断的翻转，就把你空间场范围之内的照射到的东西，就反射在这个镜子上，你天幕来看。这就是这种功能的存在。那么有人讲了说，他在这个前额这么点小镜子，你的空间场范围那么大，身后还有，他看不到身后啊，是吧？因为呢，在另外空间里存在的形式啊，都是极其玄妙的，是妙不可言，有这么一句话，是吧？当你再突破你这个天幕层次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体不存在，你那个空间沉淀在人体不存在了，可是却发现了一面镜子立在你的空间场范围之内，而这面镜子呢，就是你这个看到我们说这个镜子，是吧？它就一下子变得这么突出这么大，它在你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翻转到无处照不到，在你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所以你想看什么就能看得到。这个功能啊就是这样一种体现形式。 那么我们现在搞特异功能啊研究的人呢、啊、我说你要想研究这些东西呢，你的思想都得发生个革命，因为原来这种认识方法呀根本就无法啊理解它，无法去研究它。这个我们一般人认识的时候呢，比如说说有个人呢、啊、说你给我查一下了，说我的女儿啊在美国上学呢，她现在干什么呢，他就给他看，他说呀他现在正在那吃饭呢，在房间里吃饭呢，他住的房间呢是什么样啊，街道是什么样啊，全部说的都对。这个人也去过美国，说哎呀你怎么说的都对呀、啊、说在那吃饭呢，他不高兴，说给孩子打一个电话吧，说个长途，一打说你现在干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正在是吧复习功课。说这个奇怪了，说他看着吃饭，他为什么他在那复习功课呢，是吧，往往就是因为差在这里，这个功能啊一直不能够啊使许多人更多的人呢、啊、相信它。但是环境却说得非常清楚，那屋里是摆设什么样，有几个门呐、啊、是吧，房间是什么样，是街道什么样，都能说对。它为什么会存在到这样一个时间上的差异呢，因为呢大家知道啊，每一个空间，就是我们讲了我们这个空间有我们这个时空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空间的时间和另外空间里存在的时间呢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所以你这个你自身的范围场存在那个空间呢和这个空间我们这个现实空间是吧它是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异的。所以呢他刚才可能是在吃饭，现在呢是吧在这个写在这个复习功课了。所以他往往有这么个时间的差异，所以这个功能啊往往就差在这里，不容易被人证实。是吧，我讲了说研究这些东西啊你不能用常规的方法去认识。刚才呢我所谈到的这就是宿命这个遥视功能是吧，它的结构啊跟大家讲了。下面呢再讲一种功能，就是我们在气功界呢叫做宿命通。这种功能啊因为呢它讲究这个说法呢就比较啊要我们一般人就不容易相信了，说它可以看到人的一生，它看到你的以前，它还能看到你的将来。是吧，看到一个人的以前和看到将来，说这不太可信，说这个将来还没有做的事情怎么能看得到呢。说我们在讲宿命通之前呢，因为他讲宿命论嘛，宿命通之前呢我们首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空间的问题。这个空间我们怎么去认识呢，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呀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普遍的认识啊，说现在有四维空间存在的这样一个理论。可是呢我告诉你这种空间认识的方法呢还是极浅薄的。可是毕竟啊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了。一个美国科学家讲啊，他从理论上讲呢应该有十亿微空间的存在。是吧，有十亿微空间存在。一个苏联的科学家讲啊，他说如果宇宙是大爆炸形成，当然宇宙是不是大爆炸形成的我们修炼界是保留态度的啊。他说如果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那么在那一瞬间不可能只炸出一个时空来，可能他自己呀、啊、用他自己的理论去研究，他说可能存在着二十几个不同的时空的存在。其实他已经啊完完全全的讲到了除了我们这个时空，也就是我们这个人类所居住的空间之外，还有另外的时空，另外的空间的存在了。而那个空间呢，因为时间上这个时空的概念都发生了这个变化了，所以物体存在的形式当然也差异很大。那么那里面有是什么样的物体呢，我们现在还研究不出来，里面物质结构是什么样的啊？现在呢只能够推测，是吧。至于说里面还有什么样的生命体的存在，那更是用现在的研究方法呀无法证实的。当然你要照我们气功界讲，那就是实实在在就是那么回事，是吧。所以另外空间里呢它也有它的生命体存在的形式啊，最起码我们讲了人的身体在另外空间里还有它的是吧，还有它存在的形式。所以呢谈到另外的空间的问题呢，虽然科学家呢已经认识到这些了，可是呢它离我们真实的那个空间呢还要相差很远。因为它只讲了一种空间存在的形式，可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空间是极其复杂的，就像我讲的每一层分子的微粒都是一层空间，同时呢还存在着因为人的身体和我们这个空气就像我们这个空间整个空间是一样的， 你看到看不到的空气的存在，其实呢，我告诉你啊，它也是有不同空间，和你身体存在的空间是一样一样的不同空间存在的，是吧？这个，而且呢，我们讲的刚才讲的，这是一种啊，同时同地存在的空间形式。另外空间的生命体和你穿身而过呢，你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另外的空间里面。这个还有纵向的空间，而且呢，许多纵向空间中啊，还有单元世界存在。这种单元世界呢，是一种啊没有时间概念的那个世界。过去我们秋天界讲啊，是吧？这个天上方一日啊，地上几千年呐、啊，是吧？就是讲了它不同时空的存在的一种变化形式。这个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宿命通，是吧？这个宿命通。因为不同空间存在的时空的概念也不一样，而在一个特殊的空间中啊，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概念，是吧？有这个空间的概念呢，和我们这个空间的概念呢，这个简直这个相差甚远。所以你看那个飞碟啊，它飞来飞去的，来得很快，来去无踪。它要走了那个没有时空概念那个空间的时候啊，它就是到它那个地方，就像一步之遥。刷就到了，因为它空间整个空间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我们讲是吧，就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一个空间当中，因为我们讲了人的身体在所有的空间都有一个存在形式啊，也就是说呢，在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一个空间当中，人的一生是同时存在于那里，从你降生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那里。这个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社会的变化，再大到一个宇宙的，是吧？一个局部宇宙的变化，都可以在这空间里啊看到它存在的形式。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宿命通啊，为什么能够看到？就是因为它已经同时存在了。我讲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有的人提出一个问题，说你讲这个宿命通，说人的当他降生的时候，他的一生都同时存在另外的空间里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呀、啊？是吧？那么我们个人奋斗啊，想要把这个推动社会发展呐、啊，是吧？我们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啊？我这都不用做了吗？这都在那里存在了。对，我告诉你说呢，一切都在那里存在着，你只不过是按照导好的这台戏啊在演，电影已经有了胶片了，只不过在放。那么有人说，我就家里掉馅饼吧，干脆我不动了，不行。因为你是常人，你不动你也得动，你的心放不下，你照样去争，所以这都是，是吧？也都是定在其中，是吧？告诉你，你也是不相信。所以，那么个人奋斗能不能够带来什么这个解决这个是吧？奋斗后这个得到的结果呀？怎么说呢？很少能够得到，但是可以得到。经过努力和奋斗之后呢，能够在人的一生当中啊，有一些个小的变化，小的差异，但是要想完全改变人的一生是根本不可能的。常人想改变人的一生啊，是根本就不可能。这有两种办法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呐、啊、无限度的去做坏事，就像失了控一样。再有呢，然而谁也不想这样做，是吧？面临他的就是所有各个空间的分子成分全部毁灭，那在修炼界讲就叫做形神全灭，真正的销毁它了，是吧？这个我们还有一种呢，要想改变人的一生呢，那就是要走上一条修炼的路。那么为什么只有修炼这条路才能改变人生呢？因为在那些高级生命来看呢，说人的生命他认为不是为了当人，是吧？他为了什么呢？他说人的生命啊，就像这个道家讲这个理论的是吧，阴阳两气的互作用产生了生命。但我们发现还不是完全这样的，因为宇宙中有许许多多制造生命的各种机能的因素，各种物体啊存在的这种因素。这些所有的这些物质因素啊，在运动下可以产生生命。也就是说呢，人的最早的生命是来源于这个宇宙的所有物质运动下产生的。这些所有的物质的运动，这些物质是同化宇宙特性，就是宇宙特性的成分。那么产生这个生命啊，原始的生命它就是同化宇宙特性的，也就是说具备着神通广大的本质的，也是是吧？ 这个新性很高的，也就是童话宇宙特性当然是新性很高的。可是呢，当这个生命产生了很多的时候呢，这些生命啊就出现了一种社会的群体关系，里面有一些人呢可能就变得自私了，不好了，那么他就不能在这个很高的层次呢跟大家在一起了，就得掉下来一个层次。说掉到这个层次啊，他还变得不好，那么就接着往下掉，是吧？他不断的出现这种啊变得不好的，在各个层次中啊都在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这一步上来。那么作为这个在我们修炼界讲呢，那掉到这一步啊，在远古时期，在相当遥远时期，那么人掉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应该毁灭，当时就是毁灭，是吧？智反掉到这一步就是把它彻底销毁。后来呢，因为大学者们又发了一个慈悲心，说让人呢再给他一次最后的机会，是吧？因为生命是可贵的嘛，是吧？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给他造一个人的身体，给他一双迷了的眼睛，让他只能看到这个空间范围之内的景象，让他在迷中看他还能不能悟出来，还能不能反正，因为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人也就是最苦的，是吧？我讲说人呐，没有三天好日子过，不管你在哪个阶层当中，是吧？人与人心之间呢，互相，反正你三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是这样。当然了，人以后我还要讲这个问题，人为什么说他是苦的？因为人有了这个身体，你就是苦的。反正冷了不行，热了不行，饿了不行，反正你是，啊，你有了身体，你干啥都不行。在另外空间里，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物质身体存在呢，他是可以这个起空飘起来，他是非常舒服的，啊，他没有重量的感觉的。这个，所以呢，我们讲了。人他的目的呢，在高级生命来看，说他不是为了让他当人，而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让他返回去，返本归真，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所以在修炼界历来就是这样讲。那么这个人呢，到了迷中啊，他就更不容易悟了，甚至于造言呢，我们社会怎么发展呢，推动社会的发展呢，说这个造出什么更好的东西来呀。其实我告诉你，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物质运动的规律是一样的。我们物理学讲不是运动是有规律的吗？是吧？中国人呢，整个宇宙在变化着，银河系在旋转着，九大行星围着太阳在转，在漫长的银河系当中啊，在穿行着。整个这个物体运动都是有规律的进行的。我们中国人讲啊，要讲天时地利人和，那天时嘛，不同的天时也会给常人社会带来不同的社会状态。其实人类社会的所有发展，你要叫我来看，我说它只不过是就是按照这个发展的规律在发展，到了哪一步就应该造出什么东西的。你说远古那个人他没有想到做一个什么机器飞上天吗？是吧？他为什么造不出来？当然了，站在我们现在的角度讲，可能说认为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知识，没有发展，没有那么高的科学水平。那其实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包括人类的败坏都是在宇宙的败坏同时败坏下，是吧？都是一样的。这个。所以呢，我讲啊，这个人宿命从出来的时候呢，只不过是啊，把你在另外空间里存在这种景象啊，把它用一种功能接收过来，在你眼前呢看。那么眼前怎么看呢？我们有许多人呢是具备这个东西的，就是在你的前额部分呢有一个小小的像电视机荧光屏一样的东西在前额中，在前额。有的人呢离得远一些，有的人呢离得近，有的人可能是在这个前额的里边。感觉到像有个小小电视机荧光屏一样在闪烁着，当运用自如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图像，你想要看什么，那么这个图像就会出现。这就是把你是吧，看到一个人呢将来怎么样啊，就是把你另外空间里存在这种景象把它打过来，在你这个电视机的荧光屏里看，这就是宿命通存在这个功能形式，是吧？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就讲这么多。天目人人，我们机会，这个只要是修炼的人，人人给开。这个法轮只要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是吧？人人给下。可是呢，以后我所讲出的功能就不能够人人给开了，那是随着你层次不断的提高，执着心不断的放下的时候才能出的。这个我顺便呢再讲一个问题，这个讲个什么问题呢？大家知道在我们这个我昨天讲的这个德呀，说这个人呢，这个德可以直接转化成功。那么这个德，那为什么有的人带多，有的人带的少呢？我就把这个问题啊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德带的多的人呢，也就是这个白色物质多的人呢，我们视为根基好； 而这种白色物质带的少的人，我们就视为根基不好，因为它白色物质一少，保证那黑色物质就会多起来，是吧？因为它是相辅相成的，它损失了德，它就肯定是做了不好的事情了，它就增加它的黑色物质，叫做业力。我给大家具体举这个形式，举个例子吧，说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怎么损的德？这个德呢，确确实实是一种物质存在的东西，是吧？它根本就不是人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不是人的精神方面的约束。比如说吧，说一个人，当这个人呢，是吧？这个两个人打仗的时候，这个人一出拳打了那个人一拳，就随到他的一拳的发出。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宇宙中，从真善忍这个理中生出许许多多的东西，其中有一个理叫做不失者不得，要想得就得失，你要想得你就得失，说我净想来这个便宜，是吧？你不想失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什么都得不到。那么作为一个强者的人怎么办呢？那么你就要用德去交换，说打人的人他就算得到的一方，他趾高气扬了，我打人了，我舒服了，高兴了；被打的人人格受到侮辱，他属于失去的一方。那么他打完人，他不可能说我打完你了你再打我一下子，啊，不可能这样的吧，是吧？我打你吗，就是吧，就不想让你再打我，说打了，结果他打完之后呢，是吧？他在这个方面他占有，在我们的空间占有了，他不能给他补偿，怎么办？我们宇宙中所有的就是真善忍这种物质，是吧？这种东西就起到一种制约力量和起到一种载体的作用。什么载体呢？就是当你打他的时候，你随着你一拳发出，你就从你自身那个范围那个空间场之内就飞走一块白白的物体，就是那个德落到他身上，你打到多重你就给他多大，就落到他身上。而他呢，被打的一方呢，这就是失德了，那边就算得到了，是吧？他吃苦了，他吃了亏了，他就得到了，是吧？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是吧？所以呢，那个可能是常人，他想了，你打我，你凭什么打我呀？你打我，我打你，是吧？回首他给他一拳，好，他把他打过这个德呀又推回去了，所以两个人都不失不得，啊，谁也没失，谁也没得。他一寻思，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两下，要不解恨呢，是吧？回首多给他一拳，那么从自身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又飞走一块德给了他，他就是这样一种转化过程。我们有许多人呢，啊，在服务行业啊，是吧？这个骂人呐，啊，瞪人呐，啊，摔人呐，啊，是吧？你都会相应的给人家德。我们有许许多多人呐，啊，在我们当前这个社会当中啊，搞不正之风啊，是吧？拉关系走后门啊，甚至于做了更伤害别人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你别觉得你是个强者，你好像占了便宜了，你其实是损了大德。你得到的东西有多大，你损的德就有多大。那么有的人讲了，说这个德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说那个人无限度做坏事，他德全部损没的时候呢，在宗教中就把他叫做十恶不赦，那么他面临的就是形神全灭，把真的销毁他了，永远他的生命是不存在的，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宗教中还这样讲了，说宗教中讲了，说这个人要没有德，德少了，下辈子他就去要饭去，是吧？因为他得的那个人得多，他用这个东西啊，说他可以换来高官厚禄，这就是宗教中讲那个德。可是我们不讲这个东西，我们只是举例子。我们要这德干什么用呢？大家知道，我第一天我就讲了，我们长那个功可是需要这个德的。你没有这个德，你可长不了这个功，因为它是最珍贵的东西，是你付了出、吃了苦或者做好事才得到的。它是同化宇宙特性的，所以它直接能够转化、演化成功的，是吧？就是这个东西。那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长功？你怎么修炼呢？说你修炼的层次高低还得看你的德的大小成分多少呢，是吧？这个问题啊，我就谈这么多。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问题，讲什么问题呢？在我们气功界啊，存在着这样一种说法，大家知道啊，不只是当今的气功，是吧？在历来修炼界都存在这样一种说法，是吧？叫做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什么叫走出三界？什么叫不在五行啊？这个过去呢，有许多气功师啊，也不知他气功师怎么当的，他敢信口开河，是吧？可是人家问他说：“你 你这个说手出凡界外不在五行中，你们练气功的哪个手出凡界外不在五行中呢？他说不清了，说不清了，人家说的话反过来的话可挺噎人的，这噎得他够呛，所以说不出来了。但我们就讲说，你说不清你就不要随便乱说，这样呢会给气功界造成很大的损失嘛。那其实呢讲出来这些东西都不是迷信，都是科学，是吧？我们先解释解释啊，这个不在五行。什么不在五行呢？用我们这个五行学说呢，是中国古老的物理学吧，是吧？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中国的这个古老的科学认为啊，是吧？这个五行构成了万事万物，所以他讲的也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我们现在这个物理学呢，有一个对应的和这个五行学说有一个对应的那么一个表，有科学家们呢，这个已经把它整理成书啊，发表出来。所以呢它的对应关系也是很对的，是吧？就是它和这个能够对应上。你金呢，不管你是什么这个铂呀铅呐铜啊锡呀，不管你是这个铁什么东西啊，它都属于金的范畴之内的，是吧？反正它有一个对应的表。那么就这个对应表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古老的这种物理学呢，是吧？中国这个五行学说呢是对的。那么这样听起来啊就更玄了，说走出五行呢就等于走出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那不听起来更玄了吗？是吧？那么我们跟大家讲啊，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呢，用现在的科学仪器探测呢，我们身体是有功存在的，这一点呢是肯定的，是吧？因为呢现在我们所能够查到的，所我们现在所存在的仪器，那只要它什么电什么磁啊、超声啊、自身啊、红外呀、紫外呀、这个伽马射线呐、中子啊、原子啊，是否能够测定，是吧？那个微量元素或者是能量场存在的这些东西啊，我们气功师发出的功中都存在，而常人却没有，而且能量非常大，是吧？这一点你不证明说气功师是有功的吗？在一个特殊的电磁场作用下，人体这个可以发出这个气功师可以发出很强大的一个弧光啊。各种颜色的非常漂亮，那功率越高发射场越大，而常人也有，可是它却非常的小，是吧？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科学院呢，高等物理研究所呀，这个有几个科学家呢也跟我搞过这个测定。那他测定我的时候呢，他就测定啊，就我发出这个中子啊、伽马射线呢，这个测定的标准呢是超出正常物质啊140倍，就是我们一般的正常那个物体放射是吧？超出140倍到170倍，是吧？他为什么有？而且呢，他发现我发出那个中子成分中啊，伽马射线和中子成分，而那个中子成分还都是这个热中子啊。说人怎么会这样呢？说这等于这个可以是，当然我不太这个懂这个物理啊，高能物理啊，说这等于是发生核聚变一样，是吧？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只是测定了我，测定了许多这个气功师啊，都是有，是吧？都有存在的。那也就是说呢，它是有功的，啊，气功是有功的，气功师是有功的，而常人却没有，常人就测定不出来，是吧？那么这种功呢，常人没有，也就是说呢，它是修炼出来的。既然是修炼出来的，那它是怎么修炼出来呢？我们讲的采宇宙中的能量，是不是？其实呢，我们这个功啊，采集来这个能量啊，是另外空间里存在的所有物质存在的东西都有，所以它是极其丰富的，是吧？构成宇宙的东西几乎都存在，所以就这么丰富的一个东西，当然它在给人治病、变身、改变人体的时候，能发挥出这种奇效的呀。那么这个功啊，也不像我们过去所讲的，是吧？存在那个丹田那个丹里边，那个丹只是个炸弹，为了你最后开功，它做准备的，是吧？一炸把你所有的神通炸出来，天目炸到极高点，它是干这个用的。而真正的能量储存呢，是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储存。我讲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而全靠禅定修炼的，特别是庙里的和尚，他是没有这种能量的，是吧？这种功啊，存在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就是我们分子的排列程序，是吧？那种状态吧，说每个分子的成分中都储存着这种能量。可是这个气功师啊，在不断的修炼，它的能量在不断的加大，是吧？它的能量的密度也越来越大，所以它存在着身体细胞当中的能量的密度也越来越大。 最后这种高能量物质啊，它可是带有思维带有灵性的东西，它是超出人的肉体细胞呢，对吧，它的可是很灵的东西，所以久而久之它就完全占据了人的那个细胞，这个细胞的外效还是这样一个形态，可是里边的成分却发生了变化，完全被这种高能量物质代替了，最后呢这种外壳也会被这种高能量物质代替，是吧？大家想一想，人练功练到这一步的时候，人身体所有的分子细胞全部被这个高能量物质储存代替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常人的身体了吗？你还是我们这个空间五行所构成的身体了吗？是吧？你不就不在五行之中了？因为你的本体发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变化了吗？可是这种人呢，往往呢给表面上人看不出来，因为他分子的排列程序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外观上看着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和常人。那只有有天目的人才能看到它的变化形式。所以呢，你看他摸上这个肉啊是软的，骨头是硬的，血呢还是液体，是吧？碰到汽车上说不定还骨折呢，拉一刀还会出血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他虽然他的分子细胞被这种高能量物质所代替了，可是他分子的排列程序，是吧？它的分子啊原子核排列程序啊都没有发生变化，还是原来那种形态的，所以你摸上去软的，骨头是硬的，是吧？拉一刀会出血。可是呢从此以后它不会自然老化，不会自然消亡，那么它就会青春长寿，是吧？道家修炼呢不讲性命双修吗？佛家有许多高深大法也是讲性命双修的，只是佛教中的法不讲，而佛教中的法呢只是佛法中的一小部分啊，佛教中的法只是佛法中的一小部分，释迦牟尼他这个法也没有完全都讲出来，而且呢这个有许多高深大法呢释迦牟尼还不一定知道，因为无边大法释迦牟尼还没有摸到最根本的根上，是吧？不同层次都存在着不同法，有不同的指导形式的，所以佛教中的法呢不是佛法的全部，它只是佛教中的那一点，还有许多高深大法在不同的层次中啊流传着，在不同的空间中历代单传着啊，各种形式的在传着。我们法轮功也属于啊释迦牟尼当时讲的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法门，可是历来历代从来都没有公开过，历之是吧，都历来都是单传啊，从来没有公开过，我们在现在这个现阶段中啊特殊的情况下把它拿出来了啊，我说我做了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一件大事，我说从来别人没人做过，我们开了一扇大门，因为人类道德已经败坏到相当这个叫不可思议的这个地步上来了，我们还又这个，所以呢我想啊他走出五行呢，你这样听起来，我这样给大家讲来，你看这里面哪有迷信呢？他就不是迷信，因为这个五行学说呢它也不是我们现在的名词，它是古代从这个封建社会啊演变是吧流传过来的这个一个名词。那么走出三界外是什么意思呢？走出三界外啊其实就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也不是迷信，因为我们讲这个名词呢，我们讲功呢不能脱离历史的环境去讲啊，这个名词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宗教，是吧？三界呢是由佛教和道教中啊在流传的，讲的三界，在佛教中讲的三界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呀天上啊有多少层天，是吧？它有这个三十三层天，也有讲了九大升天，是吧？也有讲了三层大天，把你怎么讲都是对的，因为它里面有各层小天的。所以有三十三层天，我们还加上有地下人、地上人，我们是地上人，还有地下人，构成了这个宇宙中的三界，就是三界范围之内，它划定了这么一个界限。这是啊佛教中划定的，他说这是三界。说修炼者啊，这个如果走不出三界的时候啊，他划定了这个三界的范围啊。说你要走不出去，你就永远在六道中轮回，是吧？今生是人呐、啊，下一辈子说不胜你就是变成个树啊、植物啊，或者动物啊，或者是物质啊，啊，反正是在赫能开的跑到其他空间中去轮回的。他这个佛教中是这样讲的啊，我讲的是佛教中的认识。所以佛教中就讲了，说要抓紧呐、啊，有生之年，现在有人体，现在不修，你什么时候修啊？你因为动物是不准得人体的，是不允许修炼、不允许听法的，说只有人。啊，所以你说几百年得不到一个人体，上千年得不到一个人体，得到一个人体了是你还不知道珍惜的。这个佛教中啊就讲这个意思，说你要脱生个石头啊万年不出，把那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你是永远出不来，你是得人身多不容易，他就这样讲了，是吧？但是我们讲了 那不管怎么讲呢，就是佛教中他所划定的这个三界的范围。我第一天我就谈到了人掌功啊，在体外由德所构成这个功的形式，不断的在人体的周围螺旋式的向上涨，在头顶形成一根功柱。你的功有多高，你的功柱就有多高。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功构成的，它是一个心，人的心性标准的体现，也是功构成的。它长多高，也就是代表着人的这个各种心去掉了多少。那么它长多高，它也就是同化宇宙多少，那么那个功就和它一样相辅相成长多高。所以人呢，在做好事发放能量的时候，有的人说损失能量，其实没有问题的。这种能量的损失不需要再遭罪去把它补偿，你只要一练功，它自己就马上回补上，是吧？不需要遭罪的，因为你的心性标准修炼的尺度在那里没有动，是吧？那个尺度没有动，所以你再往高修炼呢，你就得不断的提高你的心性，同化宇宙这个特性，你那个功才能长上去的。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修炼过程当中啊，你得不断的往上修，你只要横下这条心，你不断的往上修的时候，你的功柱就在不断的往上涨。在这个气功普及这个高潮当中啊，我看到有些气功师啊还真不错，是吧？有的人呢突破了我们这个银河系，有的人呢突破了许多银河系，是吧？他的功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境地上了。但是有些人呢，让我们讲一下，现在看不到这样的人了。为什么呢？那个气功师啊，有一部分呢已经在常人的名利当中啊毁在里边了，所以他在求钱呐、求名啊、求利啊，甚至于是吧，这个求事业心，这哪是修炼的人呢？所以他已经毁在里边了，所以那个功都往下掉，心性多高功多高，整体上去整体下，所以他这个不行的时候，功掉下来，心性掉下来，功也往下掉，随着往下掉。所以现在有些什么大气功师啊，没有功，是吧？这个大家知道了，我刚才讲，我说这功啊都冲到那么高去了。我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也测定一下，说这个宗教中讲这个三界到底它的范围在哪里呢？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来衡量呢？其实呢，我发现呢，就是我们九大行星范围之内啊，他所说的三界就这么个距离。而且呢，有的人啊，当然说有些这个科学家呀是什么人呢？说有十大行星，我说标新立异，那全都是根本就是没有的啊，就是九大行星。这个他所说这个范围就这么大，大家想一想，我刚才讲了，有些气功师突破到这个银河系的，突破这个银河系，那么远远超出你的太阳系范围了啊，超出你九大行星了吗？那你不就走出三界了？如果存在三界的话，你这个功力冲出去了，你不就已经突破它了吗？当然你不能够直接就是吧跑到那儿去修炼去了，因为你要扎根在常人中修炼，在常人这个苦的环境中修炼，所以你的功突破到那儿去了，那是你的果位，你人还得在这修炼。那当然他讲了百年之后，说这个那就是他的这个果位了，归宿了，是吧？修炼多高就是多高层次的问题了，是吧？这是宗教中讲的。刚才呢我所的讲的这个不带五行啊，走出三界啊，是吧？其实就是这么回事。那这里面没有什么迷信的色彩，是吧？这个完全呢是你讲出来呢，从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科学角度上都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是吧？刚才呢我们谈了这么多，下面呢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有求的问题。我们目前呢坐在这里的人呢，有的思想中啊还在想着他的病啊，有的人病很重，你叫他放下呀他根本就放不下。我们历来啊万般不允许这些危重病人是吧，严重病人和这个不能够练功四肢不灵的这个病人呢不准他进场。他根本就不可能修炼的，他听了这种高深的东西之后啊，对他是有害的，是吧？所以我们一直是吧不允许，反这样的进来了，后果你自己负，是吧？出现什么问题？当然我们讲了，是反这个我们这里呢是真正往高层次的修炼带人，你这和你这个差距啊和我们差的太多。有的人呢还抱着求功能啊，听听热闹啊，来体验体验你这个法轮功如何如何呀。有的人还抱着什么目的呢？说我在最后上一把当的目的来的。当然有些假气功骗人呢，这是肯定的了。有的人呢都习惯于这样了，是吧？所以我告诉你呢，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和所有气功师做的都不一样。你把那个心赶快都放下，不然的话你到后几天你想要放下什么都来不及，是吧？ 所以呢，不要抱着任何有求之心来求法。我这里啊，确实是在传大法。你要是抱着，大家知道这个法呀，它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学一点锻炼身体、去病健身的东西，它是要求人的悟性要跟上的。那你的悟性跟不上，那根本就不行的，因为人就是在迷中，迷中让你悟。西方社会讲一个信，我们中国人讲个悟的问题，是吧？你不悟根本就不行的，所以你就掉在迷中来了，你就得悟出去。我今天坐在这里大显神通，坐在空中给你讲法大显神通，那不叫渡人，那叫往魔道上带人，是不是？得靠你自己去悟的。谁都看见那个活佛在那神通大显，显现出来了给你讲法，十恶不赦的人今天都要一修到底的，那魔来捣乱的魔都要跟着修的，那还是渡人了吗？是吧？得靠你自己去悟的，靠你自己去修的。所以我们讲了，如果有的人呢，把功能真正的求来了，他根本就求不来功能，那个功能不是求来的，也没有人给你赌。这个宇宙中的任何物质都有一种啊载体作用。所以有的人求天目，啊，我怎么就不开天目啊？开了天目好当气功师啊！啊，我这个练了这么多年了，就差开天目了，我还能发点气儿。啊，他想当气功师，就追求天目，越追求越没有，为什么又没有呢？也没有谁给你赌。是你自己在赌自己。怎么赌呢？你越追求的时候啊，从你天目里面就会溢出一种黑不黑白不白的一种浑浆浆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少呢它可以把你天目糊住，多了呢它会在你周围形成一个场，有的甚至那个场非常大，带很大一个场都是这种物质。他天天练功呢追求天目，天天练功追求天目，他越没有他越追求，这种物质就越往出降。你天目真的开了你也看不见，是吧？你自己把你自己封住了。就是说呢，你自己呀，这个宇宙中任何物质都是与真善人呐同化的，都不允许你这样抱着有求之心把它当作常人中的技能去求的。它是一种完全是一种超常的，超出常人中技能的东西，完全是一种修炼的东西。你就必须得抱定一个修炼的人心才能去得的。说我就抱着修功能的心，那么就不给你，就没有，是吧？因为它是绝对不允许你出的。不出的原因就是因为，是吧？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当着常人中的技能来求的，真正求到了也不允许在常人中把它拿出来显示，或者作为你这个追求个人目标的这个手段。这就是我们这个练功人呢，为什么这功能啊，是吧？放不下那个心，他不出的，是吧？为什么不出？为什么有的人想了说，有功能人不大显神通啊，说显现出来多好啊，那多大的本事啊，我们这个是不是？那有多少人来学啊？那是你的想法，常人之心呐，他衡量不了高层之中人那个心态和高层之中那个境界中所在那个层次中啊那个状态，他老是常人中的想法，所以不能够抱着任何有求之心。真正假如说你求来功能了，什么修炼不修炼，全都抛到脑后去了，说当起气功师发财挣钱去了，那不毁了你吗？是吧？那这些东西不是干这个用的，它是真正修炼的。这个。而且呢，有的人呢，把这个气功啊，追求气功看病，是吧？说这个也有些假气功师啊，骗人。有些人呢，放不下那个治病的心，对你的危害。我告诉你啊，在座的，大家听了，试反过去伸手开病看病的，我劝你今天赶快都放下。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害你自己呢。我跟你讲出这个道理来。现在有许多假气功师，名声还很大。他讲啊，学我的功，三天能治病啊，七天能治病啊，十天能治病。你就没有想一想，你是一个常人的身体，你什么的修炼你都没有经过，你从这个学习班上下来你就能治了病了，是吧？你自己的病好没好呢？你给别人治病，你怎么就没想这个问题呢？其实呢，你治不了病，因为呢，气与气之间呢，发气那个气啊，什么都不是，只是去病健身中的一个状态，那个高能量物质发出的才是治病的东西。可是它也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得靠功能的。任何一种病都有任何一种功能去治，所以那个治病的功能就有上千种。你没有这东西啊，你治不了病。那么为什么有些假气功师骗完人之后说你去治病这么好使？为什么有的人一试吧真治好了？为什么真治好呢？我告诉你啊，他害人就害在这里了，是吧？你病治不了那个病，而是他给了你一点信息，你是用着他的信息在治病。而你在治的时候呢，这种信息是一种能量式的消耗，你治三个五个七个八个就没了。可是没了是没了，你治好一个病人呢，一下子那个名利心就起来了，追求治病那种 是吧？这种本事，这个心就起来了。可是这个心一起来，简直太难去了。你明明是一块料，能够往大道上修炼的，他都把你毁在这里了，把你的执着心给带出来了，这是最坏的一点。再有呢，大家想一想啊，你这个执着心一出来，你就追求看病了，你这功能没有了，你还在追求看，越没有了，你越想看啊，怎么就看不好了呢？可是你这个心一发出的时候啊，那个动物可看见了，那个附体你就遭来了，很吓人的。以后我要讲这个问题，明天我就跟你讲，是吧？还有的人呢，说这个根基好，说没有招来乱七八糟的，你就是用你的德在交换他的病。有的人呢，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啊，叫人家管自己叫声气功师啊，说了不起，给人看好病啊，甚至于他看病的时候他想什么呢？啊，这个病叫我得吧，别叫他得。那不是慈悲心叫他得，因为他那个心根本就没有去的，名利心没有去的，他根本就没有生出那个慈悲心来。他怕自己丢名，恨不得让那个病自己得，他都不丢这个名。这个人都到这种程度，你想啊。然后呢，他有这个愿望发出，如果他根基好，那好，一下那个病就上他身上来，就转化到他身上来，真起这个作用。他回家得病去，人家好了，可是好也不能白好，你拿人家东西了，你得给人家东西补偿。什么东西啊？你虽然拿了不好的东西，是人家的，怎么办？用你的德去给人家，拿来那么大的病，给人那么大的德，你说你不再害自己吗？是吧？你回家得病去，你要看好两个癌症，那你就得替那个癌症去，是吧？就这么危险的事情。所以那些气功师啊，在骗人呢，在，而且他把你的身体，我们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啊，整个就是净化人的身体，不断的净化人身体，他还把你的身体也给你害了，害到什么程度啊？本来你的身体啊，练气功还凑合事儿吧，是吧？说这个完大病没有，反正是虽然小病没去，大病没有，还算可以。好，你呀、啊。一跟您看病的时候呢，你就和病人形成了一个场，病人身上所有的病气都会跑到你身上来，你和病人身上病气一样多，你是个常人之手啊，你说你排出去，你根本就排不出去，是吧？你排的时候连你自己的好气和病气一块排，你不能都排进，排进你都得虚脱的那块，说你根本分不清这些东西的，你排不出去。所以呢，久而久之啊，你身体是什么病气都有，搁外面一看黑乎乎的，你的身体里边黑乎乎的，什么病气都有。可是我告诉你啊，那就是业力。你老给人家治病啊，老给人家好东西啊，你自己老拿不好的东西啊，你身外也是黑的，那个业力就会大，它就是业力。大家想一想，它可把你害得不浅呐、啊，是吧？有些人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他就这样害人。那些气功师都是假气功师，大家想没想过，真正那些气功师刚刚出来，那个在气功高潮中出现那个气功师，他没有叫人任何人说的你学了我的功去给人看病，没有一个人这样讲，他都是告诉你啊，如何如何练我的功法，把功法练好了，把自己重德修炼，把自己的病去掉，都是教你啊锻炼去病，哪有叫你给别人去病的。就是后来那些假气功师啊，今天冒出一个，明天冒出一个，比那真气功师多出几十几百倍了，所以你分不清的。尤其现在出来都是假的多，是吧？所以那完全是害人的。就特别是这个执着心，他放不下。你要不叫他治病，他简直心刺挠，他老想给人动一动手。甚至于在我这个场上人一多的时候，他瞅瞅别人啊，你这儿不行，给你看看这儿；那你这儿不通，那儿不通，他老想伸手给你看看，是吧？他不知道自己在那干啥呢。在修道的人来看呢，真正修炼人看他简直就是个小丑，是吧？所以我讲啊，一定要把这些个执着心放下，是吧？有的人说他这我是没求钱呢，我就是不求钱呢，我就给人看病呢。你不求钱，你求名了。你为什么给人看病的时候，你那个心，是吧？看好病，你那么沾沾自喜，人叫你一声气功师，把你美得够呛。你看不好病的时候，你抬不起头来，走不出人那个屋去，是不是？那不是名利心在起作用吗？久而久之发展下去，不就这个东西吗？你还有功，哪能有功啊？修炼人那哪能行啊，是吧？所以你只要修炼法轮功，你就得放下治病这颗心。但是我们也不是不叫人治病，你在其他法门中，是吧？他讲治病，你就去治，我不管。我们这一法门是真正的往高层次带人，是吧？不讲治病。走出世间法修炼的时候，你神通广大，那个时候你治我不管。可是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啊，你就会发现呢，这个病是不能够随便治的，是吧？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当然在这个修炼过程中，在其他法门中修炼的有许多那个气功师啊，他就是个小气功师在修炼吗？他发自于慈悲心啊，他想要帮人做点好事啊，这是允许的。 可是他却治不好那个病。现在有些人呢，感觉是没有病了，说被哪个气功师治好了。我告诉你，他把你那个病给你推到另外空间里去了，在你另外空间里存在那个身体上的，到了一定时机，他还要反出来的，他只是给你推下去了，就是往后推移了，是吧？所以在我们这个场上，你是凡在其他气功师给你看过病的，我们在给你调整身体的同时啊，你所有给你气功师看好的病都能反出来。你会重新那个地方感觉不舒服，感觉疼，那个病会重新反出来。为什么呢？我们要从各个身体上，从你生命的本源上给你清理身体，完全都净化出去，所以你是有感觉的。所以呢是有感觉的。讲到这儿呢，我就要跟大家谈一个问题。大家昨天呢走回家去啊，可能会感到身体轻松，没有病的感觉，挺舒服。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呢，我们有许多人是吧，都会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如果你身体啊全身有许多部位不好，那么你会感觉到全身呢像得了重感冒发烧啊，哎呀简直恶心的，反正你是非常难受，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了，你会有这种反应的。有的人局部有病，会局部有反应，疼痛发胀是吧，不管你是哪个地方啊，局部的身体也会出现这种是吧。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啊，我跟大家说，在另外的空间里看你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啊，你在常人社会中几十年呢，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去斗，吃不好睡不好，已经把你的身体损害的相当的，那个骨头都骨髓都是一块一块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啊，要给你净化下来是吧，一点反应没有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就是可能也不允许，不允许这样做。因为我们讲有失有得嘛，我们虽然呢开了一扇大门在这里呀，对你修炼负责任，可是呢也得让你自己付出一点，所以让你自己呀得难受难受。可是呢这种难受啊，却比你那个病啊要轻的，简直不能争正比，没法比。这个两天之内，在两天之内是高潮，是吧？三天，也就是我们上课的第四天开始，就进入到这个完全去病的这个状态了。到那个时候人会感觉到一身轻的。这个我说了，以前人呢说你这个老是有病，你已经习惯这样身体了，不知道没有病什么滋味，到那个时候你就会体察出来了，很快。这个还有啊，我们有这个人呢，不管你是什么病，什么这个肩盘突出啊，骨质增生啊，或者是长瘤了，或者其他病，都是一样会反映出来的。这个是身体啊软组织和这个骨头反映出来的。有的人还会从这个胃肠中啊，肠道中，消化系统中反映出来。有的人呢会便血，会吐血，吐出来的那个血呀，也可能像水一样的非常淡，也可能呢是黑色的，变出的血也可能是黑色的，也可能拉出的变出的是脓一样的东西。不管怎么样，我告诉你啊，都是好现象，要彻底给你清理，内脏都得给你清理出来的。所以呢，所以有许多人呢，这个办完班之后啊，我讲完这课呀，他从这个班上下去之后，一路上净找厕所，把裤子提不上，从这个厕所出来往家走，又找下一个厕所，这个现象都有，有这个拉吐的，是吧？我告诉你啊，在座的啊，我们各种心态的人都有，有的人就是不能把他自己当作练功人，他就不相信我讲的，他认为他来了病了。你可不是来了病了，你是在去病。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出现的高潮对你任何危险都没有，保证没有危险，出现的越高潮啊，就是说明这个病啊物极必反，就病就要去掉了。千万你要坚持来我这个班上，不然你落下的课你就无法补，这个保证没有任何生命危险。还有的人呢可能要睡觉，我在座的我现在讲就有睡的，等我讲完了他也醒了。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的大脑啊要给你调整起来呀，有的人大脑是有病的，要给你调整起来呀，你是受不了的，所以得让你进入这种麻醉状态。有的人呢，听觉器官没有问题，他听觉这部分没问题，所以他睡得很香，他一个字都没落下，全听见了，也有这样的，这都是属于正常的。有的人回去之后啊能睡，有的人突然间精神了，怎么不能睡了，都是几天是吧，一两天之内的反应过去就好了。你早放下这颗心呢，保证四天，我们办班的第四天就清理出来。你晚放下这颗心呢，可能班结束之后你才反应出来， 你听明白之后才反应出来，可是你远远的落在后边了，有许多东西你可能得不到的。这个今天呢，我们也就是告诉大家了，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今明两天是高潮，是吧？要做好思想准备，保证会出现这个问题的，但是呢，不要把它当个病。就讲这么多。